开始我们今天主日学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圣灵论的最后一讲啊，第十三讲，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最后一堂课程。之前我们讲了好多有关圣灵的事情啊，我们说圣灵论，我们讨论有关圣灵各方面啊，讲到圣灵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啊，那圣灵它在我们身上，它显出各种不同的果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住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我们要听圣灵对我们说话。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总结了啊，我们在讲到圣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敬拜啊。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跟神交通啊，神他是灵，那我们属血气的怎么样可以跟神交通呢？就是要透过圣灵。甚至我们讲祷告啊，我们先讲说祷告是很平常，祷告就是你跟神说话嘛啊。可圣经上讲到说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那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到很多事情，属灵上的事情，我们都是需要依靠圣灵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属血气的，我们都还是活在旧约当中，但是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位神，因为神他是灵啊。那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包括我们的敬拜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以为敬拜只是唱唱歌，但是其实圣经上在讲到的敬拜啊，圣灵会帮助我们啊。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样敬拜，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他教导我们怎么样赞美，他把一些歌放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赞美神还不简单吗？我们唱唱诗歌就算是赞美神，但其实不只是唱歌而已啊。如果神没有把这个新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赞美神啊。那真正的赞美不是在于我们的口，而是在于我们的心，而是在于我们的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靠着圣灵敬拜，在敬拜这一方面我们更是需要依靠圣灵啊。那我们在讲敬拜的话，我们先思考一下什么叫敬拜啊。那敬拜其实就是我们跟神，人跟神交通啊，或者说跟神表达敬畏爱慕啊，或者是表达我们对神的尊崇各方面的啊，一个最极致的表现就是敬拜。那但是敬拜也需要圣灵，如果你敬拜没有依靠圣灵的话，那我们所拜的都是属血气的啊。那属血气的事情神是不会喜悦的，就像是献祭啊，献祭也是敬拜的一种。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讲到该隐的献祭，亚伯的献祭，那不是我们每一个献祭神都悦纳啊。所以神悦纳的是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亚伯和他的公物，那他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公物。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祷告也是一样啊，祷告很多人也会祷告，外邦人也会祷告，但是耶稣教他们祷告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个样子啊，所以耶稣也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那在敬拜方面也是一样啊，我们说神啊，他在寻找，他要怎么样的人拜他呢？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人来拜他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靠着圣灵敬拜的啊，我们第一个就会思想到耶稣所讲的啊，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去敬拜他，到底怎么个敬拜法啊？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敬拜？在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诶，神不是已经定了规矩吗？你要敬拜神，你一定要到神所立名的地方，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到圣殿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说敬拜神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到神的殿啊。可是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他跟撒玛利亚那井旁的妇人他就讲了，他说妇人，时候将到啊，那拜父的不是在这个地方啊，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彼此不相来往，那他们也都在敬拜神。犹太人认为说敬拜神的地方是在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他们的圣经，那他们的传统告诉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也有一个圣殿啊，在基利新山的那个圣殿。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啊，时候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过去敬拜的地方是神所立名一个地方，我们敬拜神都是要用一些仪式，我们献祭都是属肉体的条例，都是有形质的啊，真的是要献牛献羊， 要有流血，要怎么样，要把它烧掉等等的。可是当弥赛亚来之后呢，神他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交通，不再是属肉体的，不再是过去的律法上的条例，而是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那所以说，神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哈，撒玛利亚井边妇人的一个故事。那最终，耶稣告诉井边妇人的那句话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圣经，在第4章23节。第4章23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现在就是了。什么时候呢？弥赛亚来，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之后，要把神表明出来，然后要住在我们当中，而且是跟我们生命能够有交流，我们可以跟他相交。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那真正拜父的，我们讲到敬拜，要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边讲到有个条件哈，用心灵，用诚实。过去呢，敬拜神，你要献牛、献羊、献很多东西啊，那有一些仪式。可是现在呢，什么都不要，你只要用你的心、你的灵哈。其实原文应该是灵，用灵跟诚实，诚实这个是真理的意思哈，用诚实跟真理，用灵哈跟真理。那这个东西是有罪的人从来都没有的哈，我们生来都是虚晃的，人是虚晃的，只有神才是真理。那讲到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属灵的，我们是从肉身生的。可是当我们要敬拜神，神要求一点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你要敬拜神，你必须要成为神的子民啊，就像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都可以进到神的圣殿啊。神跟以色列人讲说，外邦人是有些地方不能进去，要画一条线哈，你进了去不行哈。这个因为你是不洁净，你没有行割礼，没有按照律法的洁净的条例，你根本不能进来，进来都要被击杀哈。甚至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时期的圣殿，它里面也是做了一道矮墙，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去敬拜神，但是外邦人呢，必须留在外面啊。那可是现在呢，神要敬拜的方式也是一样，他定了一个规矩。那定的规矩不是说你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那这个就是新约的一个敬拜的条例啊。那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圣洁洁净了，我们可以用灵来敬拜神，我们可以用灵祷告，我们可以用灵跟神相交。神为什么要用我们要用灵跟神相交呢？后面他解释了，因为神他是灵，神他是个灵啊，所以那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你必须要用灵的方式啊，用属血气的，神不喜悦。然后另外一个呢，要用诚实，要用真理。那真理呢，必须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必须是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所定规的，只有他才是真理，人都是虚晃的啊。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在敬拜神，哦神啊我爱你，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爱神？我们讲到口是心非嘛，你一个表面的东西，神看的不是这个表面，神看的是你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在敬拜神的时候，可能心里在想别的东西啊。那所以讲话所唱的所说的话，跟他心里面想的是不一样啊。所以也有牧师讲到说啊，基督徒说谎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敬拜神的时候。因为敬拜神的时候讲说，主啊我爱你，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你啊，我完全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们嘴巴这样讲啊，可是心里面可能却不是这样想。所以耶稣也讲说，这个百姓他用嘴唇尊敬我，可是心却远离我。所以我们再讲到，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敬拜神，那你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是用心灵，不是靠着血气，你要用真理啊，神的灵要在你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敬拜的它的意义，我们先把它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敬拜。那敬拜其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面对面来朝见神啊。那献上啊，献上我们的爱，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不能空手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给啊，要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敬爱，表达一个仰慕啊。然后大家注意，靠 有一句话哈，在第23节的后面哈，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个中文是讲到要，但是你如果看到原文哈，在希腊文叫 zeteo 的意思就是父在寻找， zeteo 是寻找，所以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英文圣经写讲到 seek 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寻找。你看神哈，我们说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可是他讲到说他要找到就是敬拜的人哈，是非常的少，少到一个地步是连神都要去找，而不是说哇，是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神在千万人当中哦，看到哎这样的人，这种人他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真正的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的，跟他面对面的很少。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哈，在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去盖会幕，盖会幕，这个会幕我们知道它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外面的是一个帐幕，帐幕的外面是以色列人两三百万以色列人住在那里，然后呢，可是你要进到这个会幕那个帐幕里面的话，那个院子的话，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只有谁可以进去呢？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去。所以你看到在两三百万人当中啊，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到那个帐幕里面，然后呢进到那个帷幕里面，然后进去之后又还有一个叫做圣所，圣所的里面又还有一个叫至圣所。那进到圣所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啊，然后进到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一次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去跟神面对面去朝见神。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些步骤，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跟他靠得很近很近的，我们说这种方式这种态度，这个才叫做敬拜。在外面我们不是敬拜神，我们只在那边赞美神，我们是称颂啊欢喜快乐的，可是你进到神的圣所，进到圣殿的时候，你进到至圣所那是非常安静的啊，你的肉体不能有什么动作啊，你完全是按照神的灵来引导你啊，所以是非常的安息在神的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人是很少，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所以如果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敬拜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哇，好多人好多的人，可是进到在神的宝座最中心那个部分就不是那么多人。好，那很多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外围，很多人是在外院，很多的人是在 圣殿以外的。所以这个神他也定了一些规矩，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我的圣所。所以在以西结书44章在讲到敬拜的时候，他说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只能在外院，那有些利未人呢，他们也可以在服侍，可是在哪里服侍呢？在圣殿以外服侍，不能进到圣所。有谁可以进到圣所呢？他说只有撒都的子孙啊，那他们进到圣所要按照神的规矩那边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说敬拜的人很少到一个地步，甚至在这边讲到神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在寻找这样用心灵用诚实的人来拜他。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敬拜是一个非常高的字啊，然后呢它所代表的一个就是我们对神一个爱慕的极致啊，对神敬畏的一个极致，敬仰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想不想成为一个敬拜者？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敬拜者，但是在敬拜者，你要成为敬拜者的话，你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怎么样子来成为按照神的条件所说的所要求的，就是成为一个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的人啊。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哈。那讲义我们会探讨一些哈，用靠着圣灵敬拜，我们先要知道一下什么叫敬拜，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呢，敬拜其实就是我们要来朝见神，我们来见神的面。那有罪的人不能见神的面，好，所以你看到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就躲避，不敢见神的面。那后来该隐犯罪，犯的罪更大的时候，那他就更是被赶逐离开好神的面，所以他就跟神越来越远。那可是我们在讲到说，当我们得到救赎，得到救赎的有一个意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过去是不敢看到神，可是当我们得着救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敞着脸，我们可以跟主面对面，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我们是坦然无惧。之前我们因着罪，我们很害怕，不敢看见神，可是因着这个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有个爱神的心，我们很渴望跟神亲近，那这是一个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驱策，然后让我们就啊，好想靠近你啊，愿你吸引我们，我们说主啊，你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我们越来越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们跟他面对面。那过去要跟神见面有很多的关卡，有很多的幔子，哎，不可以啊，你是以色列人你就在幔子以外，哎，你是利未人可以进去，但是哎，里面又有一层幔子，祭司才能进去的那个幔子，好，有三层幔子。可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话呢，这个幔子呢就像是他的身体一样就裂开来了。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是靠着什么？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我们求随时的帮助，随时从他得到恩惠，我们随时从他得到恩典怜悯，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朝见他，我们可以与他面对面。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蒙召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蒙召的目的不只是哎呀我们信主而已，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我们可以跟主相交，可以跟主亲近，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然后他的生命可以反射反照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敞着脸见到他的荣光啊，然后呢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也是一样啊，不是按着我们的手中所做的工作，不是，是用灵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来到神的面前最亲近最亲近神的就是祭司，祭司在侍奉神，敬拜也是侍奉的一种最高的一个表现啊。那祭司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祭司？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过去以色列人不是每一个都是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是祭司啊。那其他的以色列人只能在外院啊。那有什么事情你交给祭司，祭司好把你所要跟神求的他把他带进去，然后祭司从神领受祝福，然后再把这个祝福然后再带回给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讲到祭司他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那可是呢，我们现在基督徒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圣徒皆祭司？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可以直接跟神说话，直接跟神面对面。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祭司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讲到敬拜，我们讲到献祭，我们讲到与神朝见神的面，与神面对面，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啊。那这个工作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祭司，是因为耶稣。那耶稣他来他是王啊，我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荣耀的君王。但是耶稣还有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呢？就是一个祭司的职分。那祭司就是可以跟神靠得很近，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跟神靠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现在在哪里？他在天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说跟父神一起坐宝座，他有王的身份，对不对？坐宝座。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啊。然后他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做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圣经上这样说的啊，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的位分叫做祭司跟君王的位分啊。所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在过去旧约以色列人的条例里面是没有的。你如果要做君王，你一定是大卫的后裔，犹大支派；你如果要成为祭司，你一定是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子孙啊。所以亚伦就专心的做祭司，那大卫呢就专心做王，这两个是职分是不能混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说做祭司想做王可不可以？不行啊，你想篡位那不行。那如果是你是王想要去烧香献祭可不可以？也不行啊。有一个王以为说他什么都可以做，乌西亚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想去神的殿中烧香，到最后呢发生什么事？他的脸上长了大麻风啊，不行。那祭司跟他说，你是王的责任，你做王的事情，烧香是我们祭司的责任，所以你祭司就不能成为王。可是耶稣不是啊， 耶稣他是大祭司，他也是王，所以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而是照着麦基洗德，那是在希伯来书那边讲的啊。希伯来书讲到说，耶稣成为大祭司不是照着麦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麦基洗德啊。那这个我就不细讲了。麦基洗德哈，他是撒冷王，他是我有王的位分，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如果大家看麦基洗德，可以看哈，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啊，亚伯拉罕救罗德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在那边迎接他啊。那还有一个是诗篇110篇，很重要啊，那边讲到说，这个耶和华说啊，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你坐在我的右边啊，这个看到这句话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里面讲的。然后第四节讲到，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现在我右边做什么呢？一起跟我一起做王掌权。还有一个呢，耶稣在右边啊，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那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讲到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诗篇110篇非常重要。好，诗篇110篇是最多被引用在新约里面的一个经文。那他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等次。那如果你要了解麦基洗德，你就要看从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一直到后面第六七八都提到麦基洗德。所以我们会考虑到思想到一个，就是圣徒皆祭司。好，我们想想看，我们是怎么样的成为祭司，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服侍神，我们怎么样子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讲都是靠神的灵敬拜，我们会思考到敬拜的意义，我们会思考到朝见神的面啊，我们会思考到圣徒皆祭司。然后最后呢，我们会提一个东西，就是讲到宝座前的敬拜。你知道我们在敬拜啊，敬拜，我们在教会敬拜啊，那其实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其实就在我们当中啊。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常常听到，就说哦，神啊，你是圣洁的啊，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经文啊？诗篇22篇哈，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他神的宝座在哪里呢？就是在他百姓的赞美中啊，或者讲他住在那里，他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其实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讲到神的宝座不只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中，在教会里面，更重要他在天上。那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将来的世界，这个世界都会过去，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啊，这个有形质的都要被火融化。那启示录约翰看到了这个在天上的宝座的情形，你会发现哈，如果你读启示录，有很多东西你可能觉得哇太奥秘了啊，看不懂。但是你要注意到哈，在天上有很多的敬拜，我们讲到敬拜神的那个场景啊，那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讲到敬拜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带敬拜或者是对敬拜有兴趣的啊？那敬拜什么意思？那有没有圣经上的一些经文可以让我们看看怎么样子敬拜神啊？敬拜神要怎么样祷告，要说什么话等等的啊？你会发现啊，在新约圣经当中，福音书很少提到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敬拜啊，或者是保罗书信那些都很少提到，提到最多的是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如果你对敬拜有兴趣，你一定要好好的看启示录啊。启示录那边有讲到七场的敬拜啊，在宝座前的敬拜，有人说八场，有人说七场，这没有关系啊，看你怎么定义。所以我们会把那个宝座前的敬拜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所以有个表格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参与敬拜的人是怎么样的啊，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宝座前能够来亲近神的啊，那就是得胜的，我们头戴冠冕的，最能够靠近神，最能够亲近神哈。那最后天上有一个大合唱，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全能神作王了啊。那讲到说我们欢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作王掌权，那这个场景那也是一个天上的大合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韩德人那个合唱哈利路亚啊， 我们看到这天上的那个场景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是一种敬拜啊，那是一个赞美，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场景。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敬拜。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召，不只是要得救，不只是要从神蒙恩得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敬拜神。但我们敬拜神要怎么个敬拜呢？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敬拜，我们用以神的灵来敬拜的，我们是真受割礼的，我们不是形式仪文啊。那所以我们这个今天看的这个主题讲到圣灵论，一个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啊，进入到一个敬拜，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好，我们来看讲义啊，大家看看讲义，我们看第49页，这里神将圣灵赐给圣徒，他带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那其中最宝贵的是圣灵使圣徒成为一个敬拜者，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啊。很多人可以领受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但是你会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敬拜啊。你会发现你要敬拜有很多的条件啊。你看到了天上，你要成为得胜者吗？得胜者啊，我们说得救，我们还要成圣，我们还要得胜等等的啊。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有没有条件？其中有个条件啊，我们说到底要怎么得胜，其中有个条件很简单啊。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那边讲到144,000人，144,000人是讲的就是那一些蒙，不只是蒙召，而且他是被选有忠心。蒙召的是有很多嘛，选上的很少。那选上之后还要有忠心，然后才能够得胜。所以后来看看哇，只有144,000人，所以表示这个数目是有它的一些限制，不是说无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哈。所以得胜的哈，你可以到了宝座前，在天上有一个在玻璃海。一个得胜者在那边胜了兽和兽的像的这些人，他们在那边敬拜神。那他们唱什么歌呢？他们唱新歌啊，有个叫做新歌。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有个条件就是你要会唱新歌。所以启示录十四章里面讲到说，除了这144,000人之外呢，没有人能学唱这个歌。你会不会唱新歌？新歌是什么意思啊？新歌就是新的歌，不是旧的歌。旧歌我会唱，新歌是我从来没唱过的，我学一下不就好了吗？你学得来吗？学不来的啊。这新歌是神把这新歌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新歌，你才能够加入得胜者的行列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神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者，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同样的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能够成为敬拜者。你要成为敬拜者有很多的条件啊，那其中一个条件，其实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愿意，你渴慕神，你爱慕神。因为敬拜是一个爱的极致，如果你不爱神，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呢？所以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时候，等一下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爱神，爱到极致的一个表达的时候，那但是这个爱呢，也必须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爱神。若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没有办法去爱神。人天性是一个不爱神，人的天性是跟神作对，人的天性是不顺服神的哈。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那怎么敬拜呢？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敬拜是圣徒对神爱的极致的一个表达啊。我们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敬拜他。好，那敬拜是一个爱的极致，但是真正的敬拜者极为稀少，以致父神要这样的人拜他。刚才讲到那个要这样的人拜他，要那个字啊，父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那意思就是说神必须要去寻找，哇，他要在千万人当中找到哦一个两个这样子啊，把他找出来。那我们看到啊，大卫，大家如果讲到大卫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啊。那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时候，在圣经上在讲到大卫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6:7啊，那他说我已经我们看一下啊，在撒母耳记上13啊，我们13，撒母耳记上的13，就是当扫罗犯罪的时候啊，神就已经说了一句话啊，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3:14。13:14哈，他说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这边讲到扫罗，神要废掉扫罗之前，撒母耳跟他讲说，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寻的也就是寻找，寻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大卫。所以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说他面貌俊美，他是个年轻人，对不对？他有几个哥哥，那每个哥哥都是比他强壮。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这个说，哎，要在耶西的儿子当中选一个做王的，到底是哪一个呢？老大来了，让撒母耳马上说，哇，这个人看起来好，体格健壮，那一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肯定是他了。结果呢，神跟他讲不是这个人，接下几个都不是。然后呢，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内心。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神看重大卫不是他的外表，不是他的天然人，而是他的那颗心。他有一颗心是怎么样的心呢？那后来我们知道，大卫他的心，我们有没有可不可望像大卫一样有一个大卫的心智？大卫的心是什么样？是能够让神说，哇，这个人真是合我的心意。那后来我们在读诗篇，你就知道大卫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卫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在他的殿里求问，在他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我们看那个经文，在诗篇的第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讲到这是大卫所渴望的事情。我们说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你要看到圣经上的讲到大卫他的心里面他最渴望的是什么。所罗门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你给我智慧，我好治理这些百姓。可是大卫呢，你要求的一件事是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还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什么？第四节有一件事，大卫最在乎的一件事情，他跟神求的，我还要，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就是这个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说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嘛，没什么志气，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什么？却是合他心意，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心就是一个敬拜的心，你要敬拜神，我所渴望的是没有别的，就是敬拜神。因为敬拜神的意思就是到神的面，朝见他的面嘛，那就是在哪里？在神的殿中。我一生一世，我最好这一生一辈子我都是住在圣殿里面，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一生一世住在圣殿里面？可以，有一些人可以，他们住在神的殿，就像利未人唱诗歌在里面昼夜不住的敬拜神。那他是一天设立24班，这个利未人敬拜的班次是谁设立的？就是大卫设立的。大卫自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因为他是神他是王那可是他就设立这个班次，立位祭司24班次，然后一天24小时昼夜不住的在那边敬拜神。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大卫他渴慕到一个地步，他虽然自己不能敬拜神，可是他却安排了敬拜神的这个团队。所以你很有意思大卫这个启示从哪里来的？大卫为什么心里那么渴望去敬拜神？你看到天上你到天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四活物24位长老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就是周围在宝座前，他们在干嘛？昼夜不住的敬拜神，也是昼夜不住的敬拜神。那为什么是24长老呢？通常有时候我解释，一般解释24长老，我说是新约的圣徒12个支派然后旧约的12个支派，新约的12使徒所建立的教会，12+12就是24你可以用这个解释。但是另外可以解释是什么？就是大卫，大卫他为什么设立24班？很可能他有个启示，他可能被提到天上，看到哇，天上的敬拜是那么样的荣耀，是那么的美好，所以我说我在地上我也要设立24长老，我设立24班次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讲到说，大卫这个是神所寻找的，我已经寻找他，就像是神说我要寻找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的人，大卫就也是神所寻找的。大卫的他为什么神要 寻找到大卫，不是大卫什么好的条件，大卫是神是看大卫的心，神是看大卫的心，后来显出来的就是他一生一世他所渴望的就是要成为一个敬拜者，啊，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在寻找，而且他也寻找了大卫，那我们从一个角度看，神寻找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敬拜者，他渴望敬拜，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三节，父在寻找用心灵用诚实在敬拜他的人，父也寻得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就是大卫，他渴望敬拜神，他最后在一生所做的 真的就是在那边为着神的事情大发热心，在那边敬拜神。所以大卫合神心意之处不在于乎他作王的才华，而是渴望敬拜神的心，他渴望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同样的，我们圣徒得着圣灵，我们若渴望成为合神心意的敬拜者，我们就必须要靠着圣灵，神的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有个渴望，我们有个爱神。好，我们除了神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要一个这样子渴慕的心，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敬拜者。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敬拜的意义。那敬拜呢，是受造者哈，受造之物对造物主的表达爱慕，表达敬畏，表达尊崇哈。那希腊文，我们用希腊文来解释这个字哈。希腊文的敬拜叫 proskuneo，approach 的意思就是往前。好 ，proskuneo，kuneo 就是狗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敬拜就好像是一只狗啊，你知道狗对主人都很忠心吗？你知道主人狗都很爱主人，狗呢很爱慕主人哈，主人不管怎么样对他，哦，他就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然后你对他好，哦，他就很开心哈。然后呢，哎，主人叫狗来，狗来，来过来，好来，那他就会跑到主人的脚前里边哈，他会舔你的脚哈，那表示什么？哦，我好爱你，我好喜欢你。所以 proskuneo 的意思就是你敬拜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狗一样俯伏在主人的脚前去亲吻主人的脚。哇，这人会不会做这种事情？人跟人哈，我可以跪拜王，我可以跪拜这个很有名望的人，可是你对人不会做这个事情，这是人对神才能够做的事情啊。那但是像这个动作，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去一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来吃饭的时候，结果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她做了什么事情呢？她就用香膏来抹哈，然后用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然后伏在耶稣的脚前去亲吻耶稣的脚。我们看这个动作好奇怪啊，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动作就是 proskuneo， 就是一个敬拜的表示，那个爱的极致的一个表达。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哎，西门，你很爱我对不对？但是这个啊，你爱的只有一点点，所以啊，你的这个爱的你所得的赦免少的话，你爱的也就这么一点点。可是这个是有罪的女人，啊，当她所得的恩典多的时候，她的爱也多。所以这个女人所表达那个敬拜的表达，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爱完全倾倒在主的面前，啊，所以 proskuneo 敬拜的意思就是像狗伏伏在主人的脚前，就好像有罪的女人对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敬拜的表现，啊，那不在乎外在，而在乎我们的心灵，在乎我们的诚实，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神在寻找用心灵用诚实敬拜神，啊，敬拜你要有对象，啊，你要有个敬拜者，你要有敬拜的形式，啊，那真正的敬拜不在乎仪文，而在乎用心灵来敬拜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灵，啊，过去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神，那神就设立一个献祭的礼仪，用仪式，从仪式上的表达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用公义用圣洁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就要用心灵诚实来拜神，这样才有意义。那如果我们用外在的仪文，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神看的 不是这个，啊，所以我们说有敬拜的对象，敬拜的对象是谁呢？ 敬拜的对象就是神，只有创造天地的主才配受敬拜，所以那些被造的都不能够敬拜拜他，所以天使是被造的。约翰在被提到天上的时候看到好多奥秘，属天的奥秘的时候，哇，他太佩服了，有一个跟他讲话的天使，他佩服到一个地步，他就去拜他。那结果呢，哎，你不可以拜我，我们都是仆人，你当拜神，单单要敬拜神，所以神以外的你不能去拜，所以只能够单单的来敬拜神。可是撒旦，你知道撒旦他是被造的，那他渴望什么？他渴望像神一样，他说我要跟神同等。那他最渴望的是什么？最渴望就是受人敬拜，所以他对耶稣的这个试探，有一个试探就说，哎，你来拜我，我把一切都给你，所以他真是太喜欢人家去拜他了。但你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民间的信仰，他们也在拜，那个拜的是那个偶像。其实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偶像的背后都是撒旦，所以哦，你们拜的是偶像，但是哎，拜到我了。所以这个撒旦他渴望受人敬拜，可是他本身不是一个造物者，他不配做这个事情，可是他却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如果你拜神以外的事情，你就是拜偶像。所以十诫里面很严重的就是不可拜偶像，不可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神。那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来，敌基督有一个本质是什么？他就是要自称是神，然后和那个受人敬拜高过这个一切的。但是人因着罪，你就不能分辨是真神。可是里面我们人里面很奇妙的，有一个想要敬拜的渴望，敬拜神的渴望，这个东西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把一个敬拜的心其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渴望需要得到满足，可是又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辨，把我们里面这个渴望做出来发现，但是去拜的却是偶像，拜的却是那些是假神的。所以我们会受迷惑去拜鬼魔，去拜偶像，这些事情神他不监察，他不定我们的罪。所以保罗在讲到那些希腊人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保罗到了雅典，看到很多的偶像，那他们也在祭拜那些偶像，那保罗并没有去指责他们，说哎，你们这些人怎么样，他说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他有讲到说真正神，我们神跟你们所拜那个偶像不一样，因为偶像好像缺少什么需要我们去拜他，可是神真正的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那他是赐生命气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给了他所造的等等的。然后呢，其实他也不远，他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那其实讲的话这概念是跟摩西讲的是一样，神并不远，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但是呢，你看他就提了一件事情，第二十九节，十七章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那些金偶像银偶像石头的偶像。那但是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他不追究，他知道，因为他这个是他放的，我们受造都有一颗想要敬拜神的心，这很好，对不对？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现在知道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不是不能用这个金银石那些偶像来取代他。所以十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不可用地上所有的，天上也不可以，就是所有受造太阳啊、月亮，很多人去拜太阳嘛，拜月亮月神这些东西，这那生命经里面讲的说不可以去拜这些神所创造的东西，那但是神他并不监察。所以参与敬拜者，我们看到这个谁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敬拜神，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敬拜神，因为你到神面前，如果你不合神的要求，不合神的条件，你拜的都是枉然的，不该隐拜的也是白费的，你要调整你自己，你要符合神的条件，符合神的标准，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去敬拜神。所以人的敬拜也未必蒙神的悦纳。所以神要我们敬拜是他拣选，你要如果要敬拜神是被神拣选过的，还有蒙恩的人你才能够 敬拜神啊，所以就是必须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变化，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敬拜神就是你到神的面前来朝见神啊。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还是在外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只有蒙恩的人啊，才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要照着神所定的条例来敬拜神啊。那敬拜神的方式呢是怎么样的呢？在不同的时期，神就定下不同的敬拜和献祭的条例。像旧约，它是根据律法的条例，根据属肉体的条例来敬拜神。可是新约呢，圣徒领受了圣灵，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现在很简单，敬拜神有什么条件？一个条件而已，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你要用灵啊，圣的灵要住在你的里面啊，圣的灵要引导你。你要用诚实，你要有真理啊，用对的方式，真理的灵要在我们里面啊，神的话啊要引导我们，那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所以为的样子来去做啊。所以敬拜的方式用心灵诚实这些啊，我们了解。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到神在寻找敬拜者啊，神就像是神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我们人都失丧，但是我们都是如羊走迷了，但是神把我们找回来了哈。那神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也要寻找用心灵诚实来拜他的人哈。那圣徒蒙恩得救，我们从神得到信心还有心灵，我们就可以成为敬拜者哈，这是一个条件。但是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去爱神，像大卫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成为敬拜者，你要去多看看诗篇啊，因为诗篇是有很多大卫的诗，大卫跟神的倾心吐意的话啊，你多读了这个东西哦，发现哎呀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真的你爱神爱个地步，就是大卫所说的也真的是你所渴望的啊。你说你渴不渴望住在神的殿中啊？其实我在蒙召的时候，其实是我看到这个经文我蛮感动的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我要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我要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宁可住在神的殿中一日，对，胜过在恶人的帐篷里住千日啊！所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也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这是一个渴慕，神会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就说，神的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敬拜者。然后神他是灵。好，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有形质的来跟神相比的。那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心灵来敬拜神。神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里面，狗猪其他的东西不能敬拜神啊。那但是神就是在这个神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还有一个是用心灵灵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诚实就是真理啊。那我们要再用真理来敬拜神，因为只有神才是真理。撒旦虽然也是灵，可是在他里面啊毫无真理，在他里面都是虚谎的啊。那所以我们圣徒靠着真理的圣灵来敬拜神，才不至于走偏，我们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这个东西要很注意的啊，神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第一方面是我们讲到说神来寻找我们了，对不对？就像神寻找了大卫来膏抹他，可是大卫这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不是说哎，神现在拣选他他就完全了，他在这一生当中，神借着环境来试炼他，来塑造他。那塑造他里面虽然经过一些很多的风浪，很多的环境，可是他里面那个爱神的心仍然不改变。所以有一颗心智，他最终大卫最渴望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为神建殿。可是神说不，我不能够让你建殿哈。可是后来大卫他也，你不让我建殿，可是我还是有这个心智要为你来建殿啊。所以后来呢，他在临终之前，他预备了很多的建殿的材料给所罗门说：“所罗门，哈，我的儿子，将来你要为神来建殿，这些材料都预备好了。怎么建殿呢？建殿的样式，所罗门很有智慧。”可是他建圣殿不是照他的智慧建的，而是大卫所吩咐他的。哦，你要这样敬拜神啊！因为他大卫，我相信大卫是看到天上的启示，在那边敬拜的启示啊，所以他定下那个敬拜神的班次啊，有利未人，有唱歌的，有守门的等等的啊。就在这当中， 所以我们人要回应神啊。那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有罪的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敬拜神也是一样，用心灵用诚实敬拜，我们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虽然已经信主得救了，可是我们有个旧人的习惯，旧人的习性啊，然后旧人的一些观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我们会被这个东西牵引住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回应神，那回应神的方式是我们要甘心顺服圣灵，会引导我们啊。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私欲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更多的进到灵里面啊，然后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啊，那可以一生来侍奉主。好，再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敬拜的意思其实就是跟神面对面，来朝见神，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人回应神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神来寻找我们，对不对？这是一回事情。但是敬拜的时候，我要到神的面前，我要到神的殿中，我们就欢喜快乐啊。所以要做一个敬拜者，就要像大卫一样，心中渴望亲近神。你要想要去亲近神啊，你渴望要住在神的殿中，渴望瞻仰他的荣美。可是神是圣洁的啊，那他所在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所以你要知道说，你要真的要亲近神，你一定要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要常常洁净你自己。你如果你里面不洁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是你是神的儿女，你还是可以进来，但是呢你要先把自己调整好啊，那些罪要去认，那些不洁净污秽东西弄好了，你才能够进到一个敬拜。不然的话呢，你都是在外院，你在外面，你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跟神相交，跟神敬拜。所以人到神的面前必须经过赦罪跟洁净的过程啊。我们已经赦罪了啊，一次赦罪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可是我们在这世上行走，我们还会沾染一些污秽。所以你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经过洁净的过程，最终呢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敞着脸啊与神相交，才能够献上啊神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讲到朝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说与神面对面啊，那刚开始神造人的时候，亚当他是完全的，能够与神面对面相交。但是如果犯罪的话呢，我们不敢见神啊，不只是不敢见神，神他要不要见我们，他也不要看我们啊。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啊，不能，并非没有能力啊，那是因为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看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我们，掩面不看我们。所以一个罪人不只是我们不敢见到神，神也不想看到我们啊。那神便与人隔绝，不能够见神的面。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不敢见神的面，他就被赶出伊甸园啊。后来神就设立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那护卫神的圣洁，罪人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要瞧见神的时候说，哇，他们吓坏了，有血气的人怎么能够跟神说话，跟神面对面呢啊。所以耶稣也跟神也跟摩西启示，他说人不能够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绝不能存活，因为人是有罪的，除非罪被赦免，才能够跟神 面对面啊。那所以我们人的天然是一个罪人，是不会去见神的面，而且呢会跟神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像该隐啊，你看本来是在伊甸园的东边，可是后来呢啊，他就到别的挪得之地，在那边流离飘荡，他更不能再见神的面啊。所以人有罪的，他只能够跟神是越来越远，不可能是越来越近。那但是我们敬拜的人，就是我们渴望跟神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啊。所以人不能见到神，人不能够寻到神，所以必须是人来寻找人啊。所以神，你看到在过去的旧约里面，每一个圣徒都是神跟他显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不是亚伯拉罕找到神，是神找到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神拣选了雅各，找到了雅各，雅各在哪里，神跟他显现等等的。摩西也是一样啊，所以神就将自己启示给他们，使他认识他们 好，所以使他们可以认识神，所以跟神面对面这个过程是我们是被动的啊。可是呢，神设立了一个条例，就说你要到我的面可以啊，但是你要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所建立的那个叫做献祭的制度。那献祭的制度啊，我们知道说要进去的时候，第一层帐幕、第一层幔子进去的时候是一个铜祭坛。铜祭坛是要杀羊献祭啊，把它烧在那个坛上，不管是什么祭，燔祭、赎罪祭，所有祭、素祭也都是在铜祭坛里面焚烧。所以那边讲到献的公物、祭物啊，那都要流血。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铜祭坛，那象征什么呢？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步是要经过血，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我们如果不靠着十字架，不靠着血的话，不借着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所以借着他的流的血，就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审判啊。当神悦纳了耶稣的献祭的时候啊，那表示神就要与人和好，这个路就打开来了啊，我们可以朝见神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真的就朝见神呢？他神所设立的一个献祭的制度礼仪啊，你看到有很多层层的关卡。最终最终跟神相遇的那个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约柜上面的两基路伯之间，神要在那边与人相遇。可是你要进到至圣所，第一个你要经过铜祭坛，那叫做血的洁净啊。好，那好了，你现在要继续进去，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可以进到圣所。但是祭司要进到圣所，除了血之外呢，经过铜祭坛还要经过什么？洗濯盆。那洗濯盆，所以他洗手、洗脚、好洗身子，都洗干净了，这个时候才能够进到圣所。所以进到圣所还要经过有一个叫做洗濯盆的水。所以祭司要进圣所之前，必须先洁净自己。水呢，代表神的道。有时候我们讲水代表神的道，使人心意更新变化，不再属事属情欲的，随从这个价值观，乃是随从神的旨意哈。所以你要多读神的话。很多的思想观念要调整，你会发现说你的敬拜比较能够触摸到神，比较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啊。所以一个是血，第二个是水啊。那进到圣所之后呢，我们看到圣所里面的有几个器皿，主要是三个器皿。左边你进去的时候，左边那个叫金灯台啊，那前面那个叫做金香坛，那右边倒叫做陈设饼桌啊。那这个三个都有它代表的意义，这三个器皿呢都要经过抹油膏油啊。圣经上讲到的油可以讲到圣灵，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经过这几个啊，一个是血，血的洁净代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我们就成为圣洁了。再来是洗濯盆，洗濯盆就是说我们要这样，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受洗归入他的名，而且凡我所吩咐你们，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神的道，神的道要更新我们，要洁净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变化。所以你要经过水，血经过水，第三个呢，你要经过膏抹油，就是圣灵。灯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圣灵的启示，你对神的认识你要经过启示，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能够认识圣经，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讲到说祭司进到那里你要吃陈设饼，那个桌子上面是有陈设饼，你要吃那个，那个饼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话，那灯所代表的是神的启示，那金香坛金香坛所代表的是祷告这个都对圣经上都有它代表的一个意义所以你的祷告你要被膏抹，你要靠着圣灵，你的读圣经你要被靠着圣灵然后呢，你的默想，你对这个神的认识，你要必须透过圣灵的启示。所以你看到有血，有水，有膏油有耶稣的宝血，有圣经上的话，有圣灵的膏抹，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那进入至圣所呢，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在那里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那我们呢，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因为耶稣他是大祭司，他进到至圣所，我们也可以进到至圣所。虽然我们不说我们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等一下看看我们讲的那个祭司，但是我们可以 进到穿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是靠着耶稣的血。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也是一样，必须从祭坛那边带着血啊，然后去弹血在施恩座上的啊，那两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上，然后呢神要在那里与他相会啊。那同样的，神也是一样借着耶稣的血，在我们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哈，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大家看到至圣所，这大祭司才能进去的。可是我们也可以进去哈，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从幔子经过。”这幔子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个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坦然无惧。有另外一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提到，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洁净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朝见神，所以敬拜其实就是一个朝见神的过程，最终就是跟他面对面，跟他很亲近。在天上的敬拜，宝座前的敬拜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争相的想很亲近神，到神的面前，越靠近宝座的那个地方。好，那再来这个朝见神的面是因着有一个天上的救赎，那这是耶稣所做的，那这个是比较深，大家看过去就好了。那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在天上他成就了什么事，他成就了这个救赎罪的事情，他一次献上他自己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在做的事情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就完全成圣，借着永远的灵，借着他的血，借着圣灵。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成为圣洁都有神的美意，所以能够到神的面前朝见神，其实圣父圣子圣灵都一起做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写信给那些圣徒，那些圣徒是谁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父神天父他的先见，他先见他是无所不知，按着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他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他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还要靠着圣灵，圣父圣灵，还有呢以致顺服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所以我们在那里说耶稣他完成天上的救赎之后呢，他我们看看那个经文一次献上就是让我们得以成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呢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是地上的条例，亚伦的那个时候是不行，可是耶稣可以，为什么？因为他进到天上的圣所但是基督一次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我们讲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就在这里这个经文从此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经说过如何如何的他要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他要把那个心给我们一颗心心等等等等的那这个就是天上救赎所完成的这个工作耶稣现在也在天上，那当他完成这样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名录在天上。所以我们的敬拜，记得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地上唱唱歌而已，其实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这边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天上神的宝座前在那边敬拜他。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现在住在天上，可是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地上，我们也在天上，我们也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也可以跟他一同在宝座的前面。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就是在那边敬拜神。所以敬拜是一个讲到说，我们如果是属天的，我们将来要 到天上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录在天上。你不要说，哎，我已经得救了，我名字一定 就写上去了。可是圣经上有讲到说，哎，这个你要得胜的，我就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对不对？所以你还要经过，你要保证是不是你的名字一定是写在上面，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啊。所以我们讲到名录在天上的时候，表示我们属天的，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可是我们是活在天上。那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在天上有一个总会啊。那我们来的不是锡安山，西乃山，我们来到是锡安山啊。这个锡安山是什么？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我们在那边看到耶稣，有千万的天使在那里啊，我们看到有些圣徒也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得胜了，我们在那个天上总会这个聚会要做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在那边就是在敬拜神啊。所以将来要敬拜神，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要敬拜神。那敬拜神，我们讲到说我们必须是成为名录在天上啊。那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名字录在天上，启示录那边有提到生命册名字在天上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啊。以赛亚第四章这个很短啊，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很长，对不对？很多的章节都很长，可是第四章是最短的啊。你看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到那日，耶和华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然后第三第四节怎么样？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借着圣灵要做什么事情呢？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将锡安众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有生命册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我们再讲到我们锡安的女子所讲的什么意思呢？锡安是神的居所，神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 神的城。锡安的女子或者耶路撒冷的女子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名字被记在天上。可是神要做的是什么？神要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敬拜者，你要成为名录在天上的，你要不断的被他洁净，不断的被他更新，这样子哈，他的名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只是写上，而是刻在我们的身上啊，刻在我们的额头上，刻在我们的这个是永远不会褪去的啊。然后呢，耶和华必在锡安全山，在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遮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所以成为一个敬拜者，神会亲自来牧养我们，做宝座的羔羊啊，他要亲自来牧养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然后呢，我们碰到一些患难的时候，将来末世会有一些灾难，会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关系，他会亲自来遮蔽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啊。所以我们讲到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真正的敬拜者都是会藏身在他的里面啊。那我们被带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被带到宝座前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那边昼夜不住的敬拜神啊，跟神靠得非常近，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啊，他们所做的事情，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那启示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圣徒皆祭司。我们讲到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经过一些步骤啊，洁净的过程。那讲到我们基督徒他是祭司，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他们信仰就说，哎呀，我要祷告神，我要认罪悔改，怎么办呢？哎，到神父面前告解，你不能直接来朝见神，都要经过什么中间的一个祭司中间的一个人帮你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跟神交通。但是马丁路德说不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圣徒皆祭司。记得啊，圣徒皆祭司这个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不是间接的。所以神没有孙子，孙子是间接的，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 儿女，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为什么成为祭司呢？很简单，是因为耶稣他就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是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一直替我们代求的那位啊，又是跟我们跟神一起在那边做王的。所以我们成为祭司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也就像他一样可以成为祭司，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不惧，里面没有害怕哈。所以我们是祭司的身份哈，但是我们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按着属肉体的条例只有亚伦的后亚伦的子孙才可以成为祭司哈，我们是照着无穷生命大能的条例，圣灵哈，我们已经进到灵里面了。那我们的服事不是在外院的啊，过去的服事有很多在外面的服事，我们不是，我们是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啊。那那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说，神他也在呼召很多人来服事他，但是很多人服事他，但是如果你的里面没有对付好，你心里面未受割礼，你里面还有一些污秽败坏的东西，那你可不可以服事神呢？神说也可以，但是呢，在哪里服事呢？你在外院服事，你在殿外服事，你不能够进到圣所。你如果要进到圣所，你要有条件，你要成为撒度的子孙啊，你要不能穿毛衣，你是完全的照着神的规矩、神的条例，里面是圣洁，里面是完全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成为祭司是可以进到神的圣所，与神面对面。那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提到祭司有四个地方哈，一个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要成为圣洁的祭司；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啊。另外一个是启示录，另外两个祭司是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要做父神的祭司。那另外一个是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在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成为父神和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讲到做圣洁的祭司啊，为什么要做圣洁的祭司呢？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记得是靠着圣灵得成圣洁啊。那成为圣洁之后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记得我们那个祭哈，不是牛羊肉体的条例那个祭，而是灵祭。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哈，什么叫灵祭？灵祭有很多方式哈，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这个也是灵祭；用心灵诚实也是哈。我们或者说我们献上嘴唇的果子啊等等，这个都是属于灵祭的这些范围里面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能够在灵里面来侍奉神啊，那你要在灵里面侍奉神，你就必须靠着圣灵。那另外一个，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君尊的意思就是君就是王，你又是王又是祭司，就是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那做君尊的祭司，你要宣扬神的美德啊。你知道宣扬神的美德不是祭司去传福音，而是王啊。你知道很奇妙的哈，你说那些这个使徒他有王的一个职分，王的荣美，你要传福音呢，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那个权柄，有王的权柄。你不只是一个祭司，祭司常常就是说啊，好像是对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你都不了解。可是王不一样，好，王他是带着个权柄，而且人民会拥戴那个王，所以你王所到之处啊，哇，会吸引人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福音，把神的荣美能够传扬出去啊。那第三个讲到做父神的祭司啊，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所以我们圣徒蒙召做神的祭司也是一样，永远他神他是一个从亘古到永远，我们做父神的祭司也是一样，是永远去侍奉他，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他，坦然无惧的。所以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在侍奉神这方面也是一样，在永恒里我们要不断的来侍奉神啊。那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这个表示说基督他有审判的权柄和赦罪的权柄，那圣徒领受圣灵就像这个基督一样成为祭司，而且祭司他是为耶稣他是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一些事情带到父神的面前来为这个代求。那其实耶稣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来受圣灵，受圣灵之后呢，耶稣讲的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了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了。 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就像祭司一样啊，就是把神的救恩能够带出去啊。那像祭司，像耶稣一样坐在这个审判的这个台前哈，说哎，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哈。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是按照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哈。好，你看到祭司的身份有这几方面啊，大家可以做参考。那成为祭司就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约柜前。那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所以神说了一句话哈，讲到新约，新约的意思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他引用了一个经文哈，阿摩斯的一个经文，讲到说，从此哈，我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他为什么不讲摩西倒塌的帐幕？神要重建。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约的一个恩典里面的时候，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大卫的帐幕跟摩西帐幕是不一样。大卫的帐幕就是在那边昼夜不住敬拜神的，神要恢复那个对神的敬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说，让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外邦人谁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按照摩西属肉体的条例来分，而是看我们的心，只要我们的心被神洁净，从神蒙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我们可以向神献祭，献灵祭。刚才问什么叫灵祭，灵祭就是你献上你自己当做活祭，或者我们心灵里面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心灵。还有另外一是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用诗章颂词，用灵歌来赞美主。诗章就是诗篇，以前人在唱诗的时候，他们用可能流传下来的，哎，诗篇是可以用唱的哈。那或者我们讲到传统的诗歌，颂词就是哎，你忽然有个感动，你写的一首歌来赞美神也是可以。还可以用什么灵歌啊？灵歌就是你在进到灵里面啊，那圣灵来引导你，你即兴即时所唱的出来的这些歌啊，在以前在那个复兴领导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歌就出现了啊。那些歌所代表的就是圣灵在这个会众当中来做工，让这个歌就赐给他们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向神献灵祭的哈，真正的敬拜，好，就是我们要遵守割礼，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三节那边讲到，不是靠着肉体，而是以神的灵敬拜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真正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凭着血气啊，真的要行割礼。但是真正的割礼不是在乎外在我们有没有行这个肉体的条例，而是在乎我们就是真心的在乎灵啊。真正的是我们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不随从肉体情欲，我们随从圣灵，这个才是真正的割礼。那这样子的我们才可以用神的灵来敬拜啊。所以我们说成为一个祭司啊，是有很大的恩典，但是也有很一些我们该做的一些条件。好，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宝座前的敬拜啊。启示录它描述了七场宝座前的敬拜啊，那将神从创世直到世界末了的旨意显明出来。第一场敬拜就讲到说，哇，这个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创造这个世界啊，是在启示录第四章。所以这个经文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七场敬拜。那敬拜的经文啊，在最右边啊，最左边啊，然后接下来有敬拜的对象。敬拜的对象讲到做宝座的啊，然后有时候会提到敬拜神跟羔羊啊，有两次是提到敬拜神跟羔羊。那大部分是提到敬拜神，敬拜神。可是其实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其实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啊。那敬拜的有哪些呢？啊，有些敬拜者，开始的时候是四活物、24位长老啊。所以开始敬拜神的时候，就是大卫设立那个24班的那个昼夜不住的敬拜神的这些啊。那他那边敬拜神，可是以色列人有的时候也没有参与啊，他们忙别的事情。哎，可是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一起来朝见神的时候，发现哇，不只是24班在那边敬拜神，而且以色列民也一同来敬拜神。所以也有时候是只有四活物、24位长老敬拜神，但有时候加上了天使，天使也参与敬拜，还有万有，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所有受造之物来一同来敬拜赞美神啊。然后也有讲到万民啊，在第三个敬拜里面讲到四活物、24位长老，有天使，还 还有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民各方的来的这些人哈，万民一同来敬拜神。那有时候呢，只有24位长老来敬拜神，那也有一次是只有144000人来敬拜神哈。144000人讲的是得胜的基督徒啊。那另外一个是在玻璃海之前的那个敬拜哈，是得胜者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们看到有新歌、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哈，这它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哈。所以，当一个蒙救赎的，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神给我们新心、心灵，还有一个神把新歌也放在我们里面，哈。所以，天上知道你，哈，就是说你到底可不可以进到这个天上，啊，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哎，来唱唱这个新歌，你来唱唱看，你唱不出来，表示你还没有得到那个恩典，没有得到救赎，你没有得胜。这个新歌就没有放在你的里面了啊。那得胜者你会唱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然后最后第七场的那个敬拜是四活物、24位长老还有天上的群众啊。他没有再讲到各国各民各方，因为我们都到天上去了啊，在那边有4次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哈利路亚4叠4次，有讲到说有像是群众的声音，像是大水的声音，像是打雷的声音啊，打那个雷的声音等等的，那声音非常的荣耀啊。那这些有目的的啊，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在这个歌颂神的创造，然后第二个是歌颂羔羊的救赎啊，第三个是歌颂神和羔羊的救恩，那第四个是讲到神的王权，讲到神的审判，那讲到再下来是讲到对神的奉献啊，我们成了出售的果子献给神，讲到说我们要跟随羔羊，那第六个是讲到说宣告神的公义，大灾异灾等等的啊，那再来是最后一个是迎接羔羊的婚宴啊。所以讲到这个敬拜，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启示录啊，启示录这七场敬拜，那是天上的敬拜。那我们在地上呢，我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在地上用心灵用诚实在敬拜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加入天上的敬拜，神的宝座前有敬拜。当我们在这边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其实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天上，我们也在地上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敬拜赞美神，我们在天上也在敬拜赞美神，应该是这样子的啊。那最后我们会被讲到，最后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就在永恒里面，我们就不住的在那边敬拜神。所以敬拜的对象啊，我们说是神啊，但是也讲到羔羊，对不对？羔羊他也是坐宝座的，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圣灵呢，我们要不要敬拜圣灵？那很多人就认为说，哎，圣经上好像没有讲到敬拜圣灵哈。但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好，我们敬拜有时候会讲敬拜三一真神，对吧？有的教会在唱诗歌啊，最后的是敬拜那位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哈。所以我相信圣灵，因为他是神，他也是配受敬拜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坐宝座的是神坐在宝座。讲到圣灵的时候，他是宝座前的七灵啊，然后讲到耶稣是坐宝座啊，跟神父神坐在宝座右边的那位羔羊啊，这三位一体啊，他们其实都是受人敬拜的，而且他们你要赐福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祝福，也讲到圣灵也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讲到敬拜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圣灵就引导我们啊，然后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到天使四活物24位长老他们在唱圣哉圣哉圣哉，讲了3次，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讲4次，不讲2次呢？那哈利路亚不是唱了4次吗？啊，为什么圣哉圣哉圣哉讲了3次啊？在以赛亚书第6章，撒拉佛在那边侍立的时候也是讲圣哉圣哉圣哉。那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啊。这给大家做参考。那参与敬拜者跟大家有看到有天使、长老、圣徒还有万有都在这里面。那为什么是24位长老？那有的解释是讲到神子民得胜的，与他同坐宝座的。但是你可以从另外角度讲到，旧约圣殿的敬拜是24班，这样子他们是昼夜不住的敬拜神。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叫 IHOP， 那他们也是成立这个聚会，就是排班，然后昼夜不住的在那边敬拜神。 那后面的敬拜又讲到得胜者之歌，要唱新歌，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这个都有它的含义，就是我们必须是重生，我们必须是得胜，我们必须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引导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唱新歌，我们也不会唱摩西跟羔羊的歌。那最后的是一个天上的那个大合唱，那天上大合唱有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还有无数的圣徒，然后他们唱哈利路亚，那颂赞神的奇妙的救恩和公义的审判。那宣告，就这个宣告就好像是这个有几方面，他宣告主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王要登基作王，第二个是他得胜了，他要审判万民，第三个呢是他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天上的这个敬拜荣耀的，就是在讲到这个迎接羔羊的婚宴的那个时候呢，羔羊婚姻娶的时候到了，也是羔羊登基的时候，也是羔羊在那边审判万民的时候。所以你看第十九章之后，20章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这很有意思的。你如果看诗篇45篇对照来看的时候也是一样，诗篇45篇是讲到王家的婚礼，那王家的婚礼之前的时候讲到这个王哇很厉害，射中王敌之心，然后如何如何的，那在这个王要得胜凯旋归来，这个王要登基作王，这个王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相信在天上会有一个大合唱，就好像诗篇45篇所描述的，描述大君王凯旋得胜，然后登基加冕的时候也是他迎娶他的心腹。所以末世基督来临的时候，他要击败众仇敌，他要宣告作王，不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我们讲到说成为他的心腹，就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我们也加入这个天上荣耀的这个敬拜大合唱当中。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靠着圣灵敬拜，我们讲的这几个概念。那我们最后来看结论，旧约时期以色列人不能随处敬拜神，必须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那他们过节朝见神，虽然长途跋涉，可是心里充满欢喜，那个上行之诗，你看到诗篇有很多在描述欢喜快乐，我们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很欢喜快乐，那新约圣徒，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讲敬拜神的时候不需要到什么地方特定的地方去，当然我们可以到教会一起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神，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随时都敬拜神。所以这个就实现了大卫所渴望的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我随时都可以敬拜神，我在家里也可以敬拜神，我可以在教会敬拜神，在小组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神，山上敬拜神，海边敬拜神都可以，我们随时都可以瞻仰神的荣美。所以我们现今活着就天天过着敬拜的生活，天天赞美，一生侍奉主，那将来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更是要与众圣徒与天使一同在神的宝座前，在永恒里昼夜不住的敬拜神，那在神荣耀的同在中，那将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讲到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敬拜，将来我们一定会在神的宝座前会敬拜神，但现在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学习，怎么样子用心灵用诚实敬拜，怎么样子在敬拜当中能够讨神的喜悦，怎么样在敬拜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那这一切都是圣灵会来引导我们，圣灵会来指教我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靠圣灵敬拜，我们讲到这里。好，我们的圣灵论我们就讲完了，这一季，所以这个有13堂课，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复习，这个圣灵的这个主题有很多的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讨论的，愿神赐福保守大家，我们就讲到这里。